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5年，法轮功学员美国首都游行，美国之音报道，我不仅是为我发声，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反迫害25年，法轮功学员美国首都游行。2024年7月11日，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720反迫害25周年将临之际，汇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游行。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全程从国会山西草坪出发，沿宾夕法尼亚大道，途经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司法部、国家档案馆、旧邮政总局大厦、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等机构，最后在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结束。队伍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展现法轮大法美好，由天国乐团引领，然后是彩旗队，手持法轮大法好横幅的法轮功学员紧随其后。第二方阵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身穿白衣白裤，表情肃穆，手捧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照片。第三方阵主题是解体中共，声援4亿3000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和相关组织。
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游客伤心落泪。游行队伍中，数百个色彩亮丽的大横幅向过往的观众传递着信息：停止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路边的行人用手机拍摄游行场面，一些游客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还有的游客看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伤心落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游客帕姆跟几个朋友在路边观看游行，当看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帕姆泪流不止，他哽咽地说，我每一张照片都看到了，让人深受触动，我不在意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每一人都应享有自由，根本就不应遭受迫害。说到这里，他已泣不成声。在华盛顿 DC 工作的艾琳用手机拍下了一个个横幅。艾琳说，在过去10年，他至少看过6次法轮功学员的游行。他说，游行非常震撼，庄严宏大，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非常了解。他说，无论身处世界上的哪个角落，人都应该拥有基本的人类尊严。他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很可怕，尤其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甚至火灾起棺。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格雷格在路边观看游行，他说，在科罗拉多观看神韵演出时，得知法轮功遭受中共的迫害，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看着绵延不断的游行队伍，他说，我认为实践自己的信仰非常重要，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参加游行非常好，我祝福他们。
游客表示，每个人都要以真善忍为目标。 来自英国的游客奥马尔用手机拍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场面。他说，游行队伍非常平和，大家都保持安静，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喊叫，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攻击性的举动，真的是太美了。看到游行队伍中的横幅上写着真善忍，奥马尔说，我认为每个人都要以此为目标。奥马尔说，在伦敦，他经常开车经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街对面打坐。他说，我认为打坐是非常平和的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人们打坐。安德里亚一家刚刚从圣地亚哥搬到了华盛顿，他带着孩子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安德里亚说，游行队伍很美，很棒，非常平和。在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工作的特里说，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并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的游行。他认为法轮大法的功法和真善忍原则对人的身心健康都有益。他认为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这太疯狂了。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有权利以平和且互相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来自也门的游客萨姆和父亲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场面非常震撼。萨姆说，他们刚一走出地铁站就看到了游行队伍，他的父亲迫不及待地跑过来看。看到真善忍的横幅，萨姆说，在当今这个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的确需要真善忍，这是非常好的信息。他说，回去后会做更多的研究，了解法轮大法。
美国之音报道，我不仅是为我发声，幸存者首次公开揭露中共火灾器官。2024年7月5日，美国之音驻华盛顿记者薛小山以《我不仅是为我发声》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讲述遭中共强摘器官经历为题，报道了7月3日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次记者会。报道说，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陈佩明首次披露了自己肝脏左叶被中国共产党当局火灾的经历。
美国之音首次披露肝脏左叶被火灾。美国之音的报道说，陈佩明于2015年辗转逃离中国，后在美国官员的帮助下于2020年赴美。多位美国政要发布声明谴责中共的强摘器官，并呼吁制止对法轮功信仰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陈佩明在记者会上说，2020年来到美国后，一系列的医学检查确认他的部分肝和肺被中共强行摘取。他说，我历尽千辛万苦逃离魔窟来到美国，我的愿望就是要公开我的惨痛经历，揭露中共对我的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希望正义善良的人们能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保护我的安全，并尽快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滔天罪恶。谢谢美国政府。陈佩明，男，196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是鸡西市张新矿的矿工。他自1998年起修炼法轮功，曾五次被中共绑架迫害，2001年12月被判刑八年。
明慧网报道，陈佩明经历的酷刑种种。据明慧网报道，被非法判刑后，陈佩明在哈尔滨第三监狱、大庆监狱继续遭受迫害，九死一生。例如，在黑龙江哈尔滨监狱的集训队，陈佩明被犯人以捏睾丸等方式残害。犯人张勇说，陈佩明，你别怪我，这是政府让干的，打死了政府顶着，打不死只要整好我们就立功。在黑龙江鸡西市第一看守所，有一个警察叫犯人把陈佩明拉到铁窗前，上身扒光，抓起四五斤的大猫往陈佩明身上扔，使大猫的爪子抓进陈佩明的肉里。2015年9月， 陈佩民写诉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陈佩民在控告状中说，2001年5月11日，我在鸡西市鸡冠区红星乡派出所遭恶警毒打，然后押送到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5月11日至13日，遭长达30多小时的刑讯折磨，我一直被绑在老虎凳上，进行以下各种迫害：一、塞拳；二、拿麻；两个恶警用双手抠大腿根，另两恶警用攥拳突出的中指，从两肋一直搓到腋下，令人极其痛苦，浑身虚脱；三、太空帽，先在头部套上塑料袋，戴上钢盔，用七八斤的铁锤猛砸钢盔，使大脑受到强烈震动，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将鼻部的塑料袋抠破，进行逼供；四、用皮带夹一根一根的刮剔肋骨；五、用皮带夹铁橛挫乳头；六、警棍砸脚面，直至把脚砸肿；七、抠锁骨，使臂膀麻木，极其痛苦；八、竹签钉指甲；九、火烧，反复进行折磨；十、老虎凳，用手铐脚镣绳子把身子结结实实地捆在凳子上。当时公安局赵局长指挥迫害我，他说，整死你太便宜你了。陈佩民遭受酷刑迫害的更多细节，可从遭酷刑九死一生，鸡西市陈佩民控告江泽民一文中了解。
陈佩民自述，喜爱武术气功医学，因冠心病开始修炼。中共不把人当人，可法轮功学员也是人，而且是善良的人，这是中共邪党无法改变的事实。以下是陈佩民在明慧网上的自述。我从小喜欢武术、气功、医学等书，爱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等，为人处事讲义气。1997年冬天，我回东北黑龙江大庆看我妈，我妈给我请了一套大法书。我妈跟我说，儿啊，转法轮这本书是高德大法，你看看。那时由于做生意，心全用在赚钱上了，也没看。直到1998年3月份，我在即墨县邮电局又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顺便买了一本，回家开始看，开始走上了修炼的路。由于身体在市医院检查有冠心病，当时干活累了，心绞痛。在我32岁那年夏天，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发烧烧到40度，由于冠心病伴随着，差一点没命。医生给我打针时说，你啥时候熬到头啊？我眼望着妻子孩子流泪了，我说，我要是不在了，你就和孩子另寻生活出路吧。修炼法轮功后，冠心病等一切疾病全没了，是大法给我再造了新的人生，我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公开迫害后，没过几天，镇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暴力把陈佩民绑架到镇政府计划生育的单位，压在一个屋里两天。他在那里开始绝食，反抗迫害。陈佩民的孩子也不允许在学校念书了。政府用这种方式逼着他的孩子和妻子来转化陈佩民。孩子当时才9岁，失学之后走了八里路到陈佩民被非法关押的地方。陈佩民说，看到孩子这样，我心里难受极了。然后他们又找我谈话，我跟他们讲大法好，我们家是如何受益的。当时他们听完后把我放了。
美国之音报道，做了20年医护的护士长首次遇到移植手术。美国之音的前述报道说，2004年11月16日，黑龙江大庆监狱 将陈佩明押送到大庆第四医院。警察通知陈佩明的家人说他生命垂危，并说手术死亡概率是 80%。 他们叫我签字同意手术，我拒绝了。当时六名警察按住我，给我打麻药。当我19日醒来时，右脚被铐在病床上，一只手臂在打点滴，两只脚也都有静脉输液插管，鼻子插着氧气管。当天我就吃了有人送来的鸡蛋羹。23日我被押回大庆监狱。陈佩明回忆说，12月2日在监狱诊所进行伤口拆线后，他被别人用担架抬着回到监舍。当时他天天咳嗽，左肋疼痛且麻木，无法起身，至今左臂和肋骨处仍隐隐作痛，特别是阴雨天或劳累的情况下会疼痛难忍。这次手术留下了35公分的胸腔切口伤疤。他表示，一名赵姓狱警在手术期间持枪警戒，这位狱警回到监狱后告诉其他人说，自己听到护士长说他做了20年医护工作，第一次碰到做移植手术。陈佩明说，2006年2月14日监狱开始对他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他进行绝食抗议，监狱自第七天起给他打点滴。3月2日中午，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什么异常，大庆监狱却又突然将我强制押往大庆龙南医院。我被关在五楼，用脚镣铐在床柱上，有两名警察监视我。这时来了一名医生，摸了摸我的肚子，说明天给我手术治疗。他接着说，3月2日下午我妹妹来了，他说狱警告诉他说我吞了刀片，手术死亡的概率是 80%。 然后他流着泪离开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3月3日凌晨2时，陈佩明称自己趁警察不注意时顺着防火通道逃离了医院，中共公安部对他下达了 B 级通缉令，悬赏5万元。陈佩明还说，3月9日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我感到非常恐惧，一想到在医院的那段经历我就浑身发抖，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敢脱衣睡觉。我明白了2004年大庆医院做的移植意味着什么。
李祥春医生透露，陈佩明来美国后接受了9次不同的影像学检查，曾在哈佛医学院从事利用核磁共振成像诊断研究，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而被中共监禁3年的美国籍法轮功修炼者李祥春在记者会上表示，自2020年来到美国以来，陈佩明已接受了9次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包括3次 CT 扫描、3次超声波、2次 X 光检查、1次使用背剂和1次磁共振成像。李祥春表示，根据对这些测试的分析，确定他的肝脏左叶已被切除。这一手术只能追溯到2004年11月的手术。这是程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住院接受手术。左肝叶切除与为儿科患者进行活体肝移植的可能情形是相符的。他介绍说，对程佩明的 CT 扫描显示，位于肝脏左侧的2区和3区缺失。亚洲男性左半肝和右半肝的通常比例约为 45% 比 55%。但陈佩明扫描显示的比例是 27% 比 73%。 另一个可证明他的肝脏被部分切除的证据是疤痕。 CT 扫描的 3D 重建中可见的疤痕组织进一步证实了2区和3区的手术切除。李祥春说，在过去的3年里，10位医生分析了测试结果，其中包括一位部分肝移植技术的先驱和一位肝胆专家，两人都认可了上述发现。
美国之音报道说，活摘幸存者极罕见，案件仍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美国天主教大学前机械工程系主任、华盛顿法轮功修炼者聂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 曾第一次被火灾器官时39岁，不吸烟，不酗酒，无任何不良嗜好，是优质器官最佳选择。他能幸存下来是个奇迹。聂森说，我问医生为什么疤痕长达35厘米，对方回答，这样可以看清楚所有的器官。他的刑期是8年，第一次器官移植手术是他服刑2年时，尚有6年刑期，他一直会被关在监狱那里。他回到监狱，下一次还可以被作为未来的器官供体。曾在医学研究领域工作的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告诉美国之音，肝脏被移走一部分的可信度非常大，但是我们不知道他那个肺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有 CT 扫描确认有两叶肝没有了，肝脏是可以部分移植的，而且没有通知他本人。那个时候是中国政府器官移植的爆发期。恒河指出，受害者证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有一种证人应该很多，医生、知情人非常多，但是这批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如果说出来会被定为犯罪分子。这种行业的特点，把每个人变成嫌疑犯以后就没有人敢说出来。将来很可能可以突破的一点就是找到一些施行手术的人。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德斯特罗表示，当得知陈佩明的经历后，他曾派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分配在他所在的东亚太平洋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了解他的情况。德斯特罗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包括图片，我确定此案值得进一步调查，并启动了他来美国接受检查和进一步调查的程序。过去25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被其定为某教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灭绝式镇压。法轮功修炼者说，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开除公职，被迫辍学，遭到非法监禁、精神摧残，甚至遭到强摘器官等各种酷刑迫害。2019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民间审判机构中国法庭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大规模发生国家认可的强摘器官行为，法轮功修炼者是器官的主要来源。新泽西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20多年来，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监禁、酷刑、强迫劳动，还有可信的强摘器官指控。前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巡回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在一份声明中说，非自愿的强行摘取器官的做法是极其野蛮的，必须停止，中国共产党必须因这种野蛮的行径受到惩罚。我赞扬程先生站出来发声的勇气。
美国国会推进立法制裁中共强摘器官罪犯。近年来，美国国会议员开始致力于采取强有力的法律行动，制止中共支持的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动。今年5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致信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敦促他充分利用现有的可用资源来制止议员了解到的中国共产党的非法强摘器官贸易。史密斯是两党两院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卢比奥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信中呼吁利用美国国务院的悬赏计划来寻求信息，最终追究那些参与以摘除器官为目的的害人人口贩运行为的中国个人的责任。6月25日，众议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强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美国境内财产、禁止入境美国、撤销签证、 最高处以100万美元罚金及20年以下监禁等。这部法案尚需参议院通过，并交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
陈佩明说，不仅仅是为我发声。美国国务院6月27日发布的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根据与法轮功有关的出版物《明慧》，这一年有188名法轮功信徒被迫害致死。明慧还报告说，在这一年，当局监禁了755名法轮功修炼者，另有3457名修炼者被逮捕，2749名修炼者受到骚扰，骚扰和逮捕随政治敏感日而增加。这份宗教自由报告还说，去年3月，纽约市律师协会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发现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继续从事强制摘取良心犯的器官。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的2023年各国人权报告，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部分也提到强制器官摘取。美国之音的报道说，截至发稿，中国黑龙江大庆第四医院和大庆监狱都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就这次新闻发布会所提出的指称而发出的采访查询。陈佩明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身边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了20多个，他不会停止为逝者寻求公道。我今天站在这，不仅仅是为我发声，和我在一起遭迫害的人，我们曾经有个约定，无论谁只要活着出去，一定要把里面迫害的罪恶和真相讲给世人。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720反迫害25周年之际，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1日在首都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国会议员等多位政要到场声援，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录制视频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国会众议员派特·瑞安在集会发言中说，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和活动组织者，你们为了今天非凡而团结的一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说，你们冒着酷暑参加这个活动，证明你们对法轮功的信仰有着坚定的信念。今天我们在此明确宣布，美国两党与法轮功团体站在一起，捍卫自由，捍卫宗教自由，并且反对中共对宗教自由的直接侵犯。瑞安说，你们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坚定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我对成为法轮功坚定的合作伙伴感到骄傲，并共同发起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录制视频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在过去的25年里，平和的法轮功修炼者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中共经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监禁和折磨，只是因为他们对法轮功的信仰。他们对人民施以暴行，显示了中共的邪恶和腐败。即使在承受着这些邪恶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依然坚韧不拔，专注于展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美好。神韵作为法轮功的艺术表现形式，精彩地描绘并讲述了法轮功的使命。我和我的太太莱恩去年非常荣幸地在肯尼迪中心观看了神韵演出，感受到演出的奇妙和美丽。这些艺术家在面对威胁、承受持续的迫害时所展现的力量，象征着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皮耶罗·托奇来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集会现场，代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以及委员们在集会上发言。 他说，25年来，法轮功一直警示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中国共产党的毒害，对法轮功的迫害再次揭示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他说，在法轮功所遭受的所有骇人听闻的人权侵犯行为中，中共强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法轮功修炼者最先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对象。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阿西夫·马哈茂德在发言中说，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5年里，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每况愈下，法轮功修炼者首当其冲地遭受中共的迫害。他说，中共当局无情地骚扰、监视、罚款、拘留、监禁、拒绝医疗，甚至将法轮功学员折磨致死。甚至有报道说，中共当局还强制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他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
基督教自由国际总裁温迪·赖特说，今天能和你们在一起是我的荣幸，你们是我们许多人的榜样，我们反对中国发生的暴行，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反对中共肆无忌惮地虐待法轮功、基督徒、维吾尔族和其他群体的暴行。他说，众议院最近通过了 HR4132 法案，对参与中国非自愿器官摘取的外国人实施制裁，你们的工作没有白做，但我们必须继续，随着你们继续看到这项法案成为法律，以及国会需要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我现在想花一点时间来记住那些正在遭受中国共产党迫害的人，法轮功、基督教徒、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人，他们现在被关押在监狱里，身体受到强行攻击，我们为他们的康复祈祷，我们为他们与家人团聚祈祷，我们为正义祈祷，为他们伸张正义，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伸张正义。集会后，数千人的游行从国会山西草坪出发，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最后在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结束。伴随夜幕降临，学员们点燃手中的蜡烛，静静地坐在国家广场大草坪上，悼念过去25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3日在蒙特利尔举行反迫害25周年游行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呼吁结束迫害，沿途众多民众表达支持。游客范尼尔达和家人都表示，迫害必须停止，人们应当拥有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为此遭受迫害。他还说，我非常认同真善忍，人人都需要拥有这些，尤其在当今世界发生这么多糟糕的事情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好的精神价值观，非常需要。7月13日晚，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老城的兵器广场集会和练功，并举行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
瑞士法语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11日在位于日内瓦湖畔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前集会，六名瑞士议员以及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代表到现场发表演讲，支持法轮功反迫害。30多名瑞士议员和前日内瓦市长、日内瓦市政府行政部长阿方索·戈麦斯先生也致函法轮大法协会，同样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联邦议会国民院下议院议员克里斯蒂安·丹德莱在现场发言中说，我想明确表示，我和受迫害者的你们完全团结在一起，为了维护人权，能够行动起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迫害，特别是在中国，我感觉绝对是某些事情的中心。
联邦议会联邦院上议院议员毛罗·波贾在现场发言中表示，要一直支持法轮功，直到反迫害胜利的到来。波贾表示，25年来，非常多的亲人、朋友、 在一场毫无意义的迫害中离世了。在这里，日内瓦是人权的首都，日内瓦公约的保存地，当然应该站出来呼吁，我们在关注，我们不停地要求这个政府把自由还给没做任何有害事情的人们，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相会在此地，一起说迫害终于结束了，正义得以伸张。
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塞德里克·让奈雷在现场发言中说，我是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作为人民的代表，我来到这里表达我们对因信仰被压迫的人们的支持。日内瓦是欢迎因信仰被迫害的人们的一座城市，我们感谢你们在这里生活在人性中，生活在这些价值中，这些价值把我们连在一起。他强调，看看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我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庆祝迫害结束的第一年，我们可以和中国人、欧洲人、日内瓦人、英国人和所有居住在这个美丽星球上的人们一起庆祝，希望我们可以宣扬忍，希望我们可以宣扬善，希望我们可以宣扬真。
意大利北方的托斯卡纳和都灵两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7月6日、7日举办了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布置了真相展板、展台，展示法轮功功法，向路人讲明法轮功真相。
6月26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参议院听证会上，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成员、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辛奇亚·佩莱格里诺女士就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发表讲话。她在发言中说，今天我想提醒特别关注一个事实，就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酷刑迫害。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理原则的生活方式，奉行慈悲与宽容，是一种平静安宁的生存哲学，是一种自1992年传播以来很快就吸引7000万至1亿中国修炼者的精神宗教。然而尽管其本质是以和平和打坐的方式提升人的身心为目的，但却遭到了中国当局对其追随者发起的一场非人道和系统性的镇压迫害，且持续至今。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25年之际，7月13日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附近的广场集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和真善人理念。集会活动上，法轮功学员还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的罪恶，触动了很多民众，他们纷纷签名声援反迫害。法国前教育部长弗朗索瓦斯·霍利塔利埃女士在集会的当天发来声援信，她在信中谈到，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始终在国民议会的会议和辩论中支持你们，向连任政府提出质疑，参与公众抗议活动及其他引起公众关注中国暴行的举措。去年一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严厉谴责这场迫害，并呼吁对相关责任人施加制裁。我对此表示赞赏，并在这个痛苦的纪念日，再次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道迫害。愿这场血腥屠杀早日结束，肇事者受到法律的严惩。
德国来自柏林州和勃兰登堡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4日在昔日东柏林城市公园搭起真相台，向人来人往的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5年的真相。不少民众接过真相传单，有的在真相横幅前驻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遭受何种迫害。有的在反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有的还举起真相横幅，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荷兰法轮功学员6月26日至28日、7月2日至4日两周的工作日，聚集在位于海牙的国会前，呼吁议员们签署全球联合声明，谴责中共，制止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7月6日在布拉索夫老城中心的共和国大街上设置了真相信息亭，7月7日到马马亚度假区再次举办了讲真相和请愿活动，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字表示支持法轮功。法学院学生安德烈在两份请愿书上签名，并感谢学员给了他这个机会。他认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国际社会每一位成员的责任。
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9日傍晚在芳林公园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各界一起关注仍在继续的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共同遏止中共群体灭绝的暴行。落日余晖散尽时，伴随着哀婉的音乐，学员们点亮烛光，默默追怀因坚守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万千同修。
暑期学校开学时，印度纳格普尔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多所学校，向老师和学生们介绍法轮功，为他们在新的学年中提供帮助。奇穆尔村距离纳格普尔90公里。7月3日，法轮功学员分别为该地区4所学校的上千名师生举办了介绍会，他们向大家说明什么是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以及法轮功修炼者需努力遵循真善忍去生活和工作，也向他们揭露自199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镇压和迫害信仰者的罪恶行径。尼赫鲁维迪亚拉亚及初级学院约800名8至10年级的学生学练了法轮功，他们表示练功后心情轻松，感受到了自在和宁静。
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7日下午来到莲池潭景点练功弘法，向市民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其中包括腰鼓队表演以及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路过的民众驻足观看，有缘人纷纷接过传单聆听真相并拍照留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李小岩大约60岁，2004年因机缘巧合和身体的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23年7月乘火车被搜查劫持，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被石家庄市铁路公检法人员非法构陷判刑5年，已被送石家庄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西阳镇73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吉，去年10月30日被非法抄家后，曾两次被绑架到看守所，都因为血压高被拒收，取保候审一年。今年3月，刘吉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由于血压过高，被永吉县看守所拒收，他又被监视居住6个月。今年7月8日，刘吉再次被送到吉林市船营区法院，被非法判刑5年。由于这些年不断的迫害与骚扰，给老人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法官李忠诚不顾刘吉的死活，要强行把他送进看守所，被看守所拒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军，2023年5月被国保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不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受构陷，枉判4年，罚款20000元，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2024年4月警察才通知家属，向家属索要罚金，家属愤怒地质问他们，你们把人抓走了一年了都不让我们见人，开庭也不通知我们，要钱你们来了不给。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两位法轮功女学员张继秋、于海霞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后，分别于今年1月、5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张继秋曾于十多年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去年5月，张 张继秋在家中被建华区布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后来他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于海霞2022年4月13日被警察绑架到龙华路派出所，当天被取保候审回家。去年10月23日于海霞又被龙华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八个月。
黑龙江省兰溪县法轮功学员刘明先生2023年11月13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关押构陷，2024年4月2日被非法开庭。当时援助律师告诉家属，刘明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10000元。随后亲友聘请律师维权，法院将卷宗退回兰溪县公安局补充侦查。6月26日再次开庭，非法判刘明三年，罚金10000元。
贵州省贵阳市31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冰阳因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22年2月16日被贵阳市下辖清镇市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清镇市看守所。今年7月上旬获悉，李冰阳被当地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四年半，他已被截入贵州省都匀监狱继续关押迫害。李冰阳自幼跟着妈妈宋小梅一起学法练功，在长达20多年的中共邪党高压恐怖迫害中，从幼儿到成年，他经历了妈妈姥姥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邪党迫害。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郑荣珍2023年秋被咸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遭受折磨。郑荣珍退休会计，长期遭受中共不法人员的迫害。2021年10月份，法轮功学员郑荣珍在外发送真相资料救人时发到小车上，小车的主人正好是咸宁市公安局局长肖天树，已遭恶报被判刑。肖天树指挥警察绑架了郑荣珍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他的丈夫花钱以取保候审方式把他接回家，但中共警察、检察院、法院继续非法构陷。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地区法轮功女学员冉关泉现年75岁，去年12月1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今年3月26日、4月2日滨海新区法院先后两次非法庭审冉关泉老人，现获知他已被滨海新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8000元。
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法轮功学员郭美学今年2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24年6月5日被龙口市法院非法庭审，最近获悉郭美学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他已提出上诉。据悉目前郭美学已经绝食抵制迫害多日，警察多次把他拉到烟台市北海医院强制灌食。郭美学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何明英老太太今年6月6日被沈阳市浑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何明英已于6月14日提起上诉。何明英去年11月8日从沈阳北站乘坐火车前往成都亲戚家，刚上列车被数名警察非法搜查劫持，被非法刑拘15天。今年3月18日何明英再次遭警察绑架关押构陷。
河南省邓州市法轮功学员周宏宇2018年10月因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后遭内乡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在郑州监狱他遭受迫害，身体出现过浮肿现象。周宏宇于2023年5月出狱回家后身体反复出现浮肿现象，不幸于2024年1月14日含冤离世，年仅41岁。当时他的妻子孙海红仍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中，家中留下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明山乡上汪村法轮功学员柯昌岩 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酷刑折磨，被非法劳教、诬判，现冤狱共计八年，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柯昌炎2022年出狱后，仍不断遭中共人员骚扰，不幸于今年4月22日含冤去世，享年62岁。柯昌炎遗体的背部和腿部呈乌黑色，都是在监狱被酷刑所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人的观念，展现大法威力，证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1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现将我在修炼中对病业和老化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把病业表现当作提高心性、实修自己的好机会。从法中我们知道，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是没有病的，但是有的人是有业债要还的，或是旧世里安排的迫害。真修大法弟子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就能消除病业关。对此要有坚定的信心，正念才能正行。今年过节前，我突然出现像带状疱疹一样的症状，一侧腿出现许多小红泡，肌肉胀痛。我查找发病前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天我又数落丈夫不做家务了，我想是自己的怨恨心招来的这个病业假象。再仔细查找这个怨恨心，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在家务活中不平衡的心太重了。看到丈夫退休后什么家务也不做，整天忙着与朋友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只要他在家，我不是指使他做事，就是数落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竟给人找麻烦。在日常生活中，我看他处处不顺眼，已习惯于找他的毛病了。难怪我干家务总觉得很累。现在表面上是疱疹病毒在往外发，实际上是自己的怨恨心、妒忌心表现出来了。细细对照师父讲的法，我想家人的表现是帮助我在生活中修炼心性，是给我提供修炼环境的人。从修炼角度上看，家人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前行路上的恩人啊。没有他们的表现，我们怎么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欲望和人心，以及许多复杂的人情呢？帮家人打理好家务，安排好家人的生活，是我对他们的报答，也是在生活中证实真善忍，是我应该做好的，怎么还去抱怨人家呢？我悟到正理了，忍着腿疼忙午饭，时而痛得不禁哼出了声音。按一般的情况，家人发现我患了带状疱疹，又疼得厉害，无论如何也要劝去医治的，可丈夫坐在那儿看手机，就像没听见一样。我心里一乐，好啊，不干扰大法弟子过病业关。在这个疱疹发作期间，我没有像常人一样休息或服药，家里家外什么活都干，并多发正念，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劝三退救人的事也不落下。4天后，腿上的疱疹开始结痂。10天后，腿部肌肉胀痛的感觉完全消失。从此以后，丈夫和家里老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再忙我也不感到苦了。只要他们满意，我就很开心。二，否定老字，不再感到累了。 去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我明显感到十分容易疲劳，多走些路也累，外出办点事，爬爬楼梯，回来总想躺在床上休息会儿。有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登上公交车，有个人老抱着我的腰不放，回头一看是个老头，我让他放手他也不放。醒来后就觉得这个梦很怪，联想到自己易累易疲劳的现象，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弟子，常人的老字上了身，我被人间生老病死的观念束缚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我想人间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怎么能束缚大法弟子呢？我必须证实法，不能认可它。看到明慧网上有位同修也是与我有同样的认识，增加了我发好正念否定人的观念的信心。我每天发正念时多加一念，解体就是力在我身上安排的衰老机制，同时在自身修炼上不放松，每天五套功法要做到位，促使肉身尽快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今年过年后，我发现自己再忙不再感到那么累了，六十多岁的人一口气爬上五层楼一点不喘，中午不休息，晚上也不困。我想应该是弟子心性到位，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个老和累的束缚啊。叩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给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1号。从明慧网上的大陆迫害事实报道上看到，很多被绑架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些一直不知道被关押在哪个地方，还有一些很长时间没有更新消息。在面对中共活摘器官猖獗，每天都有被迫害死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亲人过问，这些同修的近况真的是让人担忧。而且由于中共迫害和消息封锁，实际上被关押迫害的学员人数远远大于在明慧网上统计的数据。这部分同修的家属也是一个人数不少的群体，需要大法弟子去给他们讲真相，鼓励并帮助他们去营救探视狱中的亲人，同时曝光同修遭受的迫害，这样可以震慑邪恶，使邪恶不敢对同修肆无忌惮的迫害，减轻对同修的迫害。被迫害的同修知道亲人与朋友在外面关心帮助自己，也会增加正念。电影《再次成为神》中，小凤下世前立下誓约，要随光明王下世铸成大功。宋光明遭大难时，小凤去监狱探视，帮助他正念闯关，光明天界又恢复了光明。无迷智者说，奉使不负使命。也许大法弟子的家属也都曾立下这样的誓约，在大法弟子遇大难的时候帮助大法弟子，这也可能是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的历史使命。大法弟子的家属多数是明白真相甚至得了法的，但是因为亲人被迫害，有的不敢修炼了，很可惜，家属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对中共的迫害感到恐惧和无奈，有的不敢接触大法弟子，有的甚至对大法产生负面的看法。通过讲真相，家属明白了真相，并看到大法弟子无私帮助自己的亲人，更能升华对大法的正念，也会为他们将来得法打下基础。有的同修回来后，家属不准他们修炼，不准接触别的同修，从而造成很大的家庭磨难，更何况社区、街道
派出所警察还会经常骚扰他们。失去集体修炼的环境后，同修自己也很难精进起来。希望同修们能关注这个家属群体，讲真相救他们，也是在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样他们回家后也会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我们去找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讲真相，过程中可能会有阻挡，有的家属可能连门都不让进，但是只要我们抱着慈悲救度的心态，不去计较家属的态度，站在家属的角度上去理解他们，就一定会使事情发生转机。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人都是为这法来的，人都在等待救度，人明白的那面都在盼望大法能救度他们，唤醒他们，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